古奇观接演前文，上文书咱们讲到申妖琴万般无奈沦落烟花，改了个花名叫美娘。哎呀，临安城轰动了，太漂亮了，人都说此女称得起是花魁。怎么呢？花中的魁首。所以很多人来呀，直接就问花魁姑娘在不在。可是也不是每个人类都见得着啊。为什么呢？身份在这儿呢，太贵了。谁要说上这儿来打算留宿，那得十两银子。十两银子不少钱呢。啊。所以说只有一些有身份的人才能到这儿来见一见花魁，而且姑娘还挑人啊，得有品位，得高雅，得上档次。但是他不行。打这起就算跟这儿正式的接客。花开两朵各表一枝。在临安城清波门这儿有这么一个油坊，卖油的。这本家掌柜的姓朱，叫朱石老，岁数不小了。而且这主啊就是一个人，也没媳妇儿也没孩子，这一辈子挣点钱呢弄了这么一个油坊卖油。年轻的时候自个儿还能盯，后来这个岁数啊越来越大，可就忙不过来了，精神不行，招一孩子来吧。咱们前文书讲了，金兵围困汴梁，很多人都逃难出来，有这么一个孩子也是从汴梁跑出来的，姓秦，叫秦仲。小孩挺好啊，长得干干净净，人厚道。有人就给这朱石老介绍说，这儿有一孩子您瞧瞧吧。那这一瞧叫什么呀，叫秦仲。行，挺好，留下吧。就留下了。留下待了一段时间，觉着这孩子真不赖，也勤俭，干活不偷懒儿啊，自己也没儿没女，干脆说我认个干儿吧。说你乐意吗？小孩说挺好，也没地儿去，一点饭辙都没有，您愿意收留我当伙计就已经感恩不尽了，现如今您让我当儿子那更高兴啊。磕个头叫了声爹。打这起呢改个名叫朱仲，那是干爹姓朱啊，你不能再姓秦，不合适，得了叫朱仲。可自个儿心里想还是叫秦仲好一点，朱仲你琢磨吧，这朱很重，不像名字样。可是为了让老头高兴呢，从来没表示过啊。一晃也待了这么一二年了，到后来呢老头说这个我就不上油坊去了，岁数大就跟家待着吧。啊，有这么俩人给帮忙，一个是招了一伙计，这伙计叫邢权啊，有这么三十八九岁。另外呢家里原来有一丫鬟是伺候老头的，说你跟一块忙过去吧，油坊上也用人。这丫鬟呢叫兰花啊，整个油坊是三个人，秦仲、兰花、邢权。老头在家里待着，岁数是越来越大了。三人天天跟这儿，这兰花啊不是特别的稳重。那首先说这姑娘长得不是特别好看啊，这个头呢反正中溜个，脸长得肤色比较重一些。什么色儿呢？浅棕色。你就琢磨这姑娘这脸什么色儿啊？眉毛挺粗，眼睛呢一条缝，趴趴鼻子啊，小嘴儿，你看个嘴小，牙大啊，大板牙，呵，长得不好看。不光不好看，这个人呢性格上过于开放。这是一句话。口腹多淫一点都不假，呵，他一瞧见天跟这儿也没人管着，自个儿款款实实的，这挺好。油坊里边也没什么事，卖油呗。 天天的拿话呀、啊、就逗弄这秦仲啊，你瞧我长得好看不好看呢？秦仲心说，这会儿你心真宽啊，你这没见过镜子吗？可是自个儿不好意思说啊，行，反正还行吧，那看得过去，嗯，看得过去。一来二去，老这么挑唆他，到最后秦仲把脸掉下来了。赖话，咱俩说点事吧。你不能这样啊，人有脸树有皮，又何况我是老头的干儿子，你是家里的侍女，咱们是得替我干爹把这买卖定下来，这才对呢，你老这样不合适。说了他一回，没想到他怀恨在心，你不答应啊，我找邢权吧。邢权奔四十的人了，也没媳妇儿啊，有这么一女的找他，我挺好啊，这挺认头。一来二去，俩人就成了，偷偷摸摸找地儿睡觉去了。后来呢，让秦仲知道了，可秦仲这个人是个君子，这不行，我啊也别说破，反正我躲着他们俩。有这么句话，贼人胆虚，这俩人没事倒老琢磨，哎，你说咱俩这事儿秦仲知道不知道？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，嗨，管他知道不知道去呗，咱们呢给他 K 出去，妈让他走，留咱俩人在这儿就更方便了。啊，俩人越想越对，说吧，兰花先跟老头说去，哟，你看你这干个儿子，这叫什么呀，一天到晚的老聊死我们啊，老照茬跟我们说话，瞧瞧我好看，在边占便宜。在家里的时候，这个兰花啊跟老头也不干净，尤其他上了岁数了，他这个一琢磨啊，呵，太不像话了，这孩子，这是我心爱的人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看他这岁数还知道吃醋，挺生气。可是开始也没提什么，伙计行权又给加把火。老爷子，咱们得说点事啊。什么事儿？您这少爷手可不干净，知道吗？卖完油之后，好些个钱他可出去赌去。慢说是咱是一个油坊，你趁一金山架不住他这么糟践呢。好，一个说不信，俩人都说，老头往心里去了，说孩子怎么这样呢？一来一去的一说呢，就跟秦仲喊起来了，你要这样可不行啊，你这个你这样的想象啊，你这不像话，你这样做是很错误的。秦仲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就知道是这狗男女出的坏。那什么，如果要是实在不行的话，干脆这样吧，啊，这买卖让他们俩人盯着，我呀每天挑着一挑油，我出去卖油去，卖完油之后晚上回来有多少钱给您归上账，您看行不行？老头刚要答应，那俩人给出主意，这可不行啊，你想他挑着油出去卖多少钱都是他的，那不就更没数了吗？老头一听，嗯，有道理，那得了吧，咱们这样啊，这孩子咱们商量了吧，你现在是人大心大翅膀硬了，我这儿也留不了你了啊，咱们打今儿起就算拉倒了啊，我给你三两银子，你出去自己谋生去吧。小秦仲很难过呀，跟这儿待了这么些年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，一文钱都没多拿过，伺候老头真跟伺候自个儿的亲爹似的，到最后三两银子打发了，攥着三两银子出去，眼泪哗哗的，哎，我没对不起人呢啊，我这个拿他当我亲爹，分明是那狗男女他们俩人啊一块做的弊，这是害我，可是又一想，出来就出来吧，怎么着也得活着呀，那么说这三两银子我能干什么？想来想去也没有别的辙，还是卖油吧，先找了一间房自个儿得住下，又置办了这么一个扁担，一份家伙，来弄一帮子，干嘛卖油得敲帮子呀， 这都准备齐了，出去买油去。这么些年来，他在油坊盯着，整个临安城跟卖油有关的买卖家他都认识，而且大伙都同情他，都知道你这孩子可怜啊，这朱老头啊，这叫什么玩意儿，把人孩子轰出来了。哎，一看他来买油来呢，就给的都多，给的好，而且拿那个最上等的油给他，钱上面呢少要点，分量上呢又多给点，所以说他卖起油来跟别人就不一样了，他能宽松一些。再加上这孩子又厚道，挑着挑打着梆子一下街去卖油去，货出的也快，钱呢赚的也多，挺好。一晃有这么小一个月，逐渐的呢就能倒开手了，吃饭也不成问题了，买卖挺好，又做了一副新的油桶。自个儿说，这一二年人们都管我叫朱仲，知道我姓朱，但实际上我姓秦，打那儿出来了呢，我还是叫回本名吧，我别叫朱仲了啊。这桶上前后分别的贴了这么两张纸，前边的写上个秦字，跟大伙说我姓秦，后边俩字儿汴梁，什么意思呢？我是汴梁人啊，这是我的字号。那么现在说这是一种广告宣传手段。跳着跳一下街，老百姓都说，哎，秦卖油的来了，落了这么一外号。嗯，你别小瞧这外号，对买卖是大有帮助，许多的老主顾还就得买他的油，对别人不相信，就是他这个大伙儿觉着放心。后来不光说老百姓买他的油，临安城有一座庙叫昭庆寺，昭庆寺的和尚们也爱买他的油。为什么呢？他这油里边不掺别的东西，分量给的足，尤其最近一段时间来了笔大买卖，昭庆寺做法事，九昼夜的功德，佛前灯用油用的多，那说你每天都来，别处先别去，你就上我们这儿来，这九天保证这儿用油，我们也不找别人了，就指着你一个人。哎呦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大师傅，这是您照顾我，每天就去。到了第九天送油是下午两点来钟啊，去了给人家都弄完了，算完了账，油打这儿出来往回走，时间还早，一抬头，哇，今天天可是不赖，心里边很轻松。嗯，我也溜溜弯吧啊，在临安城这么多年了，我是哪儿都没去过啊，除了给人送货就是干活，难得今天有点闲工夫，嗯，给自己放放假，挑着挑就奔西湖这儿来了。这儿看了，嗯，挺好啊，水边一瞧，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，小秦仲觉得挺痛快，嗯，不赖，溜达吧。往前走，走了走去觉得累了，这路边这儿有几块石头，就把这油挑子放下，往这一坐，哎呦，哎呀，松快松快，哎呀，难得清闲呐。这儿坐着，油打那边抬过一乘小轿来，有俩丫鬟跟着，前后有轿夫，打他跟前过。到头里有个十几米停下来了，因为这对面这是一个大宅子，这有门啊，就看从轿子里边下了一位姑娘，俩丫鬟这搀着奔大门那儿走啊，姑娘也是下意识的回头往外边看了一眼，整跟秦仲一个对脸儿。秦仲一看当时就惊了，哎呦，天下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，怎么这么好看呢？哎呀，想不到的事情。 你说我这一辈子也冤了，长这么大奔波劳碌，现如今老大不小的了，也是应该娶媳妇过日子了，可谁跟我呀？今天瞧见这姑娘，突然间这脑子就乱了，呵，我不敢想，但是说世上有这样的女人啊，我跟她要是一块吃顿饭待一天，我这辈子死都值。哎呀，坐这看着人家可就进了门了，老半天这话不过魂来，漂亮，真漂亮啊！叹了口气站起来挑着挑往前走，过了这个门没有多远，前面路口那儿有这么一个小茶馆，他也累了，喝点水吧。这儿进来了，把条放下往这一坐，伙计过来了，喝水啊，我来碗茶。哎哎，端过来了啊，往这一摆，喝水。哎呀，认识他，怎么样啊？今天这油不赖，天天挺好，老少的主顾照顾呗，挺好的。哎，伙计啊，你有事儿？我问你点事儿。好，你说。就在打你们这儿往那边去有一大宅子，那是干嘛的呀？这出来那个啊，那个宅子原来是我们这儿有一做官的人啊，齐衙内，他的房子他用不着，就租给别人了，当妓院了。哦，我刚才打那过瞧见一姑娘，太好看了，那是谁呀？你说长什么样我说不出来，反正我没看过这么好看的，坐着轿子回来的，完事儿有丫鬟搀着啊。你要说有丫鬟搀着那我知道了，其他的姑娘没有她这么好看，这位叫美娘啊，美娘啊，美娘，人称花魁，临安城中头一位当红的姑娘。哦，真挺漂亮，我没见过这么好看的。你这是有福气能跟这儿白看一眼。你没听人说吗？谁要想跟他那儿待一天睡一宿的，十两银子呢。这么些钱呢、啊、喝了会儿水给茶钱，站起来往外走，挑着挑鬼使神差又走回来了，站在这门口看着门发愣。哎呀，花魁就是从这儿进去的，不错，对得起这两个字，确实是花中的魁首啊，漂亮，真漂亮。站这儿愣神儿，又打里边出了一人，谁呀？老鸨子王九妈啊，这儿出来。哎，来卖油的。嘿，想起来了，正好没油了，那谁，那卖油的。哎，条条过来了，您有事儿？我们来二斤油。哎呦，对不起，今天卖完了。哦，今儿卖完了。这正说着呢，过来小丫鬟，哎，勤卖油，勤卖油。老鸨子说：“你认识他？”都知道，这人可实诚了。哈哈，姓勤，卖油的。哦。老鸨子说：“那什么，你明儿来一趟行吗？” 我们这儿用油。哎哎哎，明天我来，我一定来。我什么时候？明儿都行吧，上午下午的都行。哎哎，这儿回去了。就这一宿，这脑子来回转，就想花魁，太漂亮了。今生今世，我跟他待一夜，这辈子都值。后半夜迷迷糊糊的睡着了，早晨起来挺早就爬起来了，那洗脸漱口，归置利索了，挑着这挑先去上油去，把油上来之后，直接的西湖岸边给妓院去送去。啊，挑挑这一进门，老鸨也刚起，哟，来了啊！您不说要油吗？今儿我就来了。哈哈哈哎呀，这是个实诚人啊！去拿家伙去，拿小坛子买了他二斤油，给完钱，老鸨子一看呢，真好，油很轻啊！哎呀，这点油我们这儿也就是两天的事儿，你这样，你隔一天来一趟行不行？行行行行行。心里很高兴，心说我有机会上这儿来的话，那么就有机会能接触到花魁姑娘。行，我愿意啊。这归着东西转身就回去了。回来之后心里想，这十两银子才能见一回花魁姑娘，可是对我来说，这十两银子是个天文数字。你就算啊，我一天省下一分银子，那么一年我能省下三两六，也就是说，三年的时间我能把十两银子凑齐。嗯，我如果再省着点儿，可能就用不了三年，一年多就能办到。对，我啊，存钱，您得这么想啊。一个做小买卖的，想攒下十两银子来是谈何容易？打这儿起，做买卖是越来的越用心啊。每天自己省吃俭用，舍不得花钱。简短截说吧，一年左右，这天突然想起来了，哟，这也是一年了，我那钱存了有多少了？我看看吧。他自个儿有这么一个盒子，这打开了一看，嚯！大块的、小块的、零头的、碎块的，各式各样，还真不少。嗯，我去称一下吧。啊，对门呢住着一个银匠，心说我上他那儿去，抱着破盒子出来了。一进门，银匠正干活呢。卖油的，哎，银匠大哥忙着呢啊。干嘛呀？我有点碎银子，我借你那天平，我来称一下。哎呀，银匠乐了，卖油的还用借天平？你有多少拿出来，我给你掂量掂量也就得了。真的假的？你别拿我开心。真的，我这有点碎银子，我想看看。行行，你等着。银匠啊，真没往心里去，打后边把天平拿出来了，来看看你有多少。这打开盒，银匠吓一跳，嚯，还真不少啊。来，我给你称称嘛。这拿出了一称，哎呦嚯，十六两一斤呐、啊！ 过去来说啊，十六两是一斤。嚯，你有这么些钱呢？那就我省的。那个这碎银子也不好看，你受累，你帮我十两弄一个大锭啊，一个大元宝，十两一个的。哦，剩下这六两呢，你给我弄几个小的啊，有一个二两的这么大的小刻子啊，剩下几个呢啊，弄成碎银子块，好吧。这一会儿啊，给他弄完了，给完人家火钱工钱，带着银子又回家来，先把这整的这十两银子搁好了啊，拿散碎的银子出去买衣服啊，不能穿的卖油的这个衣服啊，不像话，也买了这么一件念书人穿的长衫，头上换了一顶新帽子，买双对鞋，弄回来了，洗个澡，干干净净的，把衣服穿上，自个儿站着，心说这不是我了啊，都不习惯了，怎么呢？你看人别人哈，文生公子们拿把扇子，这一上街文绉绉的，他这穿好了拿把扇子，他老得这样悄悄悄过了。啊，其实我不拿扇子啊，练了两天，天天是白天出去卖油去，到了晚上回家来，穿好了衣服跟屋里边扮上戏，来回走一走，连着有这么三五天，嗯，觉得差不多了啊，明天我就可以去找花魁姑娘了。嗯，转过天来，白天呢就没出摊儿，跟家琢磨这事儿，很紧张。哎呀，我这真见着了，我跟人说什么呀？嗯，哎呀，这直出汗。哎呀，不行，我那我也得去。看这天儿快擦黑了，又洗了把脸，换好了衣服，把那银子带在身边，扭打家中出来，赶奔西湖岸边。说话可就到了，迈步往院子里边走，有俩小姑娘看见了，嗨嘿，秦卖油，哎呦嚯，今儿你这是怎么了？他这脸都红了。你想啊，人家隔一天上这卖回油来，但今天穿成这样，自个儿都觉得不好意思，这低着头傻乐。哟，这俩丫鬟乐的呀，哎呀，你看看新卖油今天这是怎么了，哈哈哈哈，都乐，他也陪着乐，这人厚道，呵呵呵，他也跟着乐。打楼上老鸨子出来了，老鸨子一瞧，哟，这改半下了，这是这要是卖什么油了，这是啊，两步到跟前儿了啊，一拨了这丫头，去都看了，这孩子们，我说秦掌柜的，哦，妈妈，您今天这是要干嘛呀？嗯，